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就是用不改变的信心。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灾难不断的发生，譬如说911的双子星大楼被冲毁，还有地震、海啸等等的灾难临到。当这个灾难临到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在这个灾难当中来离世了。那么很多的家属都会在大声呼喊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呢？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你为什么不能够来保护我们呢？平常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对于自己所敬拜的神就产生了质疑，说到底神啊，你在哪里？但是假如我们真正的找到一位真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人一生所造诣的都是出于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如何面对所临到的这些种种的患难。那这样我们才有真正的信心去面对各种的苦难。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启示录里头的 一封信我们来学习。这封信呢是由这个由使徒约翰来写的一封信，是由主耶稣所启示他来写的。那这封信呢一开始呢是这样说，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八节。启示录二章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那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了解，这里提到这信是要写给士美那的教会。士美那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一个海港的城市。那这个城市呢当时受罗马帝国的统治。当时罗马帝国要求百姓们要敬拜皇帝。不止这样，还有当时的犹太教的信徒也不断的来逼迫基督徒。同时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这四面的教会的信徒也面临了经济上的困难。所以这个教会呢在面临种种的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却能够好像末药他是能够在越艰难困苦的时候发出的这个香气。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主耶稣他亲自自我介绍说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被造的开始是在主耶稣的手中，因为主耶稣就是天上的这位真神。那么世界将来有一天呢要结束这个世界的结束也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所以从此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历史呢都是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再缩小范围来看譬如说古代的这个巴比伦国、亚述国，他们的兴与衰也早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他们的这个国家的命运也都掌握在主的手中。我们在缩小范围呢，我们个人的命运 也掌握在主耶稣的手中。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假如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照真理而行的话，我们非常的肯定的说，我们的命运绝对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得到，圣经里头有一个提到一位年轻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很敬畏神，那这位年轻人叫做约瑟。那么他在17岁的时候，他就做了异梦，梦到有月亮、太阳跟十一颗星星向他下拜。当然一个人从神来的这个异梦呢，他就了解到这个异梦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他告诉他的父母，告诉他的兄弟。父母呢觉得说，这年轻人你在讲什么呢？难道我父母要向你跪拜吗？那当然这些弟兄们更加不服气，说我这个弟弟怎么那么狂傲呢？他们不了解到这个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后来呢，这些兄弟们他们因为讨厌这位弟弟约瑟，所以就把他出卖卖到埃及一个波提法的家里面。这个约瑟呢，他原本是一个富有人的子弟，但是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奴隶了。这种的身份极大的这个变化，有时候年轻人常常会没办法承受得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约瑟呢他竟然能够坦然接受这个环境的变化。不但如此，他一样的相信神，敬畏神，知道神必定带领他。所以他在约瑟在呢主人的家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的好，让主人呢就看到，这个年轻人身上有神同在，他是很聪明又有智慧的所以就把他提拔成为管家就在这个环境这个改变之后，但是呢却又引起了另一段这个考验，就是他主人的太太呢看他年轻俊美，想要呢跟他勾引他做坏事情。但是这个约瑟呢，他心中有神他知道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就拒绝了，结果被他主人的太太把他陷害，下到监牢里面。他被下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也毫无怨言，他也知道神必跟他同在，所以神就让他有机会替两位长官呢来解梦。那他所解的梦都应验了，所以后来呢，这个法老埃及的法老王，他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那个时候他苦于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他解梦。那这些长官呢，梦得到应验之后，就来向埃及法老王来介绍介绍这位年轻人约瑟，他是很会解梦的所以约瑟呢也为法老王来解了梦。解了梦之后，法老非常的稀奇，也看出这个年轻人呢心中有神就把他提拔成为埃及的宰相去处理所要面对的七年的丰年，就是七年的饥荒。那这个约瑟呢处理的恰到好处，让整个国家都受益，连邻近的国家也受到益处了。所以当饥荒来临的时候，很奇妙的，他的兄弟来向这个埃及呢来买粮食，结果这约瑟才发现，这些是我的兄弟那就在那个时候呢跟他们相认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兄弟非常的害怕，说糟糕，这个弟弟以前是我们所陷害的，那现在他竟然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他担心呢他这个弟弟会来报复他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约瑟就跟他们讲在创世纪15章19节到21节，在这里呢 也是这样说，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是神的意思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的兄弟们。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了解到了，虽然约瑟他经历了一番很曲折的环境，但是呢，他知道这都是有神的美意，就是要成就后来这个要拯救他家人的这件事情。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得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难免他的人生的路途呢会有波折的时候，但是呢，都是有神美好的意思，要成就更伟大、更美善的事情。所以从这里头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认定我们的神。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先有计划，但是呢，我们在这计划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来求靠神，求神指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的计划呢，赶不上环境的变化，所以保罗呢，他了解到这一点。那么保罗呢，他在这个侍奉当中他在做完了一件布道的这个工作之后，他想要按照计划往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就先向神祷告。那么圣灵就跟他讲你不要再按照原来的计划往前行了那么要往哪里去呢那圣灵还没有指示他，所以他就再继续的祷告，来求神来指引他。结果呢，神让他看到马其顿的意象，再来呼唤他要往马其顿去了，所以他就知道他下一个旅程就是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当他往马其顿去之后，他就先到了腓立比那个地方，在那边传福音，但是也是很不幸的，也遭受到逼迫而被关到监牢里头。虽然如此呢，他这个保罗呢，他并没有怀疑神借着异象来指引他的道路。所以很奇妙，他在被关监的时候，他一样的唱诗歌、祷告、赞美神。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地大震动了那个时候管监牢的那个官长呢，就看到奇怪，你们怎么不跑呢也这个保罗就跟他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是为了传福音被关的。所以这个管监牢的这个官长呢，就来听保罗来见证基督耶稣的福音，结果呢，这些官长跟全家人都信主了。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保罗虽然遇到患难，结果成就了这件美事，让这个官长全家人来信主了。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了解一个人做事情若没有计划，那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我们做事情本来就要计划，所以我刚刚提到要怎么计划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敬畏神，我们要懂得呢求靠神来去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每天，我们早上一起床，我们祷告求神指引我们今天所计划的、所要做的事情，来引导我们的脚步。曾经有一位传道娘，她要到这个外岛去探视她的孩子机票都买好了，当天要出门的时候，她就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准备要出门了结果呢，她的孩子就打电话跟她讲说，妈妈我今天呢没办法提按照当时的计划那个休假我必须要延后时间，所以希望你把这个机票呢改为下一班的飞机。这个妈妈呢就按照她的孩子的建议就把机票改成下班的飞机但是万万想不到，原来她 他要搭的那一班飞机呢，就在空中来失事了。这是任何人所没办法预料，但是神都知道，所以神指引他的脚步，让他能够改变搭下一班的飞机。所以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命运呢，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平常我们就应该要认定神，那么神必定指引我们这一生的道路。那么我们这位神呢，他不但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他又是死过又活的。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明白耶稣复活了，我们就知道耶稣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一个困难，我们就应该来求靠耶稣基督。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不懂得来敬拜这位死而复活的耶稣。结果呢，有很多人呢就患了很多忧郁症。那么医生也没办法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有些人最后就走短路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圣经里头也曾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君王呢，他接收到邻国的一个国王的一封信，要他来医治他元帅的大麻风。那这个以色列王收到那封信之后，又生气又害怕，因为邻国这个国家非常强盛，假如他不照他的意思的话，他就会受灾殃。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王呢，他怎么说呢？我难道是神吗？我能够叫人死叫人活吗？他气得都把衣服都撕破了。在他面临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位先知伊丽莎就来告诉他，把这事情呢交给他做。伊丽莎说，我要让这个国家知道在以色列国中有先知有神存在。就后来呢，这个伊丽莎就吩咐这个元帅去约旦河洗七次，结果呢他的麻风病就好了。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得到，我们若是能够靠神的话，就能够解决人所不能解决的困难。我的姐姐曾有一天呢告诉我，她受不了我的姐夫这个逼迫，所以她想要跟我姐夫离婚。我姐姐已经忍耐了30多年了，但是呢，我跟我姐姐说不行的，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能够轻易的离婚。那我姐姐问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就跟她讲，我们要靠主耶稣。我提到保罗这个人，保罗以前也是逼迫信耶稣的人，但是呢，主耶稣有办法在一夜之间来改变保罗的信仰，让他保罗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我用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姐姐，我姐姐就同意，就跟我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很奇妙，不久之后我的姐夫呢有一次生病住院，想不到呢信徒向他来传福音，结果他竟然接纳了，不但接纳，又到医院里面的那个布道会来参加布道。结果想不到那一天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受圣灵了。我姐姐非常的高兴，就打电话告诉我，我真的是难以置信。后来去查问之后，真的我的姐夫受圣灵。所以我的姐夫那个时候他观念就改变了，他能够跟我来谈耶稣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慕道之后，那么他就决定要来接受洗礼，要来相信耶稣。所以负责问他说，那你要信耶稣就要把偶像除掉，他就决定把所有的偶像全部都除掉。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刻，我的姐夫呢就信了主了。那我姐夫信了主以后，他的孩子呢都还没信主，他的孩子也觉得说这个真的是难以置信。以前我的姐夫也逼迫孩子不能够来到教会，但是自从我姐夫信主以后，每个礼拜都 带着我的姐姐一起上教会。不但如此，他的孩子呢也开始来教会慕道。所以感谢主，主耶稣的带领，让我的姐姐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呢先接受洗礼，后来呢在今年我姐姐的第二个孩子又接受洗礼，并且又得到圣灵。这真的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他是生命的主，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能够走出这个困难。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种种的考验，一生的路途当中有许许多的曲折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主你所掌握之下，所以我们深信信靠你的，我们的命运绝对是最好的。我们一切的困难都能够靠着主耶稣你来突破，这是我们亲身的体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祈求主能够感动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个宝贵的福音，能够来亲近你，来享受这个美好的人生。我们再感谢赞美，哈利路亚，阿们。
去找耶稣并告诉他，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他有权柄，他有荣耀，他有时间，他有能力。马大很难过地告诉他，要是早一点就好。耶稣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他爱他们，他都知道，他也难过，向天祈祷。天父，我感谢你，因你已经听我，也知道你常听我，所差遣，生命的君王荣。